里面的树都不会掉树叶吗？风不会吹来，红不会刷吗？然后呢，你的坛城上面不会卡的一层都是灰尘吗？地上不用扫吗？案头不用每天抹吗？然后呢，圣团那么多人不用吃饭吗？吃饭不用买菜，不用剪菜叶吗？所以每天的出坡都是出家僧团，不管是七众弟子，如果有机会在那个地方暂住，都要做的事情。而且出坡就是出家人在僧团五堂功课之一。为什么是？扶大众物，为大众生扶老物，这也是一堂功课。什么功课？十地菩萨行的功课。不要以为学经才是功课，出坡就是功课，对不对？你做大寮是功课，是不是这样子？你当火头是功课，你当行香是功课，你在里面领每一个执事都是功课。执事首座跟阿舍离的责任，就是在堂上开堂讲法，他也是有他的功课。虽然他免其执事工作，每天讲了经就下了堂，到了他的这个疗房，每天就是 K 书。很多人就以为，哎呀，首座阿舍离好轻松，每天这么幸福，可以读经，哦，啊，人家在像我们在太阳底下在老干老地，对不对？一粒干一粒地，那地雷落土开，一地下去，太阳就晒干了，没有痕迹啊。很多不了道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来这边是学佛的，老师都叫我在这边打扫，什么时候才能学佛？真的不了解什么叫学佛，真的不了解什么叫学佛。在道场里面，也不是在道场里面，你在家里面每件事情都是学佛了。你懂得用心的话，每一件事情都是学佛。可是问题就是看不明白，这叫做所知障，这不叫烦恼障，懂吗？解脱道的人每天都是怎么解决自己的烦恼，对不对？努力找方法解决自己的烦恼。可是菩萨道的性格是什么？他知道烦恼性空，知家性空，他根本不会被他逼迫。因为做事就有烦恼，本来就是人多就会嘴杂，本来就是，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叫，不要讲十个二十个，叫三个人在一起，三个人就叫做众，对不对？简写的众，对不对？三姑六婆，什么是非就有了。请问你四处看看，哪一个僧团三姑六婆没有是非的？出家的和尚有多少时间讲经弘法？我认为恐怕99%的时间都在解决是非吧。你以为出家好过啊？我那天去参访陈观法师，陈观法师跟我讲，在家很苦，他说出家更苦哦。他跟我讲，他说啊，在家有在家的应酬，他说你知道吗？出家有出家的应酬，你知道吗？在家有在家的人际烦恼，你知不知道出家有出家的人际烦恼啊？如果你只是想逃离烦恼而出家的话呢，就不要来了。他这样子劝告每一个要跟他出家的人，我不是找他要出家的，是杰老师抓着我到他面前说：“这了哎吼，你赶快把他剃了。他的责任就是这样，他每次看到我只有一件事，他说除了建道场之外，就是要把廖成林这个人头给剃了。我在那边抵抗，喂喂，好，那回过头来就看这个事儿了。菩萨道就是这件事儿。”真正困扰菩萨的不是烦恼，真正困扰菩萨的是不明白什么事情，为什么自己能力这么不充分，这个事情比较重要。所以我也不能不讲功课哈，我还是回到课堂上来。今天给各位讲的这个表就叫做藏，这个藏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卷78 2360页第三行，世尊于此诸地有疾于痴，有几出众为所对治。善男子，此诸地中有22种于痴，11种出众为所对治。位于出地中， 个别有两个鱼翅，因为有十一地，因为十地加上五地各有两个鱼翅嘛。而两个鱼翅呢，感召一种出众，出众就是果报了啊，就是熏。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那个出，解决那个鱼翅，解决那个两个鱼翅，你就会生出一个什么出众的种子，然后呢，你就会受分段生死，或者是一生生，对不对？如果你的分段生死跟这个一生生没有办法断尽的话，就没办法成就如来。所以这边有22种愚痴跟10种出众啊，跟10种出众啊，11种出众要断断。所以请问哦，连如来地都还有2种愚痴跟11种跟1种出众要断，对不对？断了以后才能够成就什么？成就法身。如来地已经可以叫做佛，可是还不能叫做法身如来。要称为法身如来，还要通过如来地的2种愚痴以及1种出众。要把如来地这2种愚痴跟出众断尽，对不对？那个最究竟圆满的法身功德才会怎么样显现，才会显现。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有22种愚痴跟11种出众，对前面的11种障。11种障我今天又再度啊，又再度给各位写下来啊。那地的名称我就省略了啊，自己回家拼那个图哈。从初地叫做即起地，对不对？然后地金刚玉帝那个旁边就写如来地嘛，这是11地。然后对到这11种障，这是我们前2次的表当中都曾经有写到过的。而这边就告诉我们，为了要详细解释这11地的障碍，于是呢，他每一个障碍又讲成2种愚痴的因。愚痴就是障的因啊，障是它的种名。就像五蕴是我们的因，对不对？然后呢，我是我的假名，我依于五蕴假说是我，我依于我这一期的五蕴说我的名字叫做廖成林，廖成林就是藏的名称，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廖成林这个假名的施设？就是依于什么？依于我的这个这一期父母生生的五蕴。同样道理，为什么初地叫做一生藏？就像初地那位菩萨为什么叫做一生藏一样，那位菩萨不叫做廖成林，他的名字叫做一生藏。他知道他这一地的功课就是要解决这个障碍，就像我们这一期的障碍是要解决什么？解决我这个假名，要把我这个假名搞清楚。这个我这个假名就是家，你要知道这个我这个家是性空理，你不要被这个假名迫害。如果你没有办法逃开这个我这个假名的这个枷锁，你就会生生世世当什么六情法界的凡夫，你就一直不断在三界内造业轮回不停。所以入地以后的菩萨也知道他的假名不叫做菩萨，他的假名叫做什么什么障。所以每一地的菩萨都是很谦虚的，他说我这一次来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像我这一生来哈，我慢慢开始体会到我的课题是什么。我的课题就是解决嗔，我会把嗔这个问题解决掉啊。我觉得嗔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到了三果才能够解决啊，你知道吗？到了三果贪跟嗔才能解决。我觉得我贪习不重，贪习不重，不太能够困扰我，可是嗔习很重。每一个人看到廖成林这个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四个字，四字变聪，什么东西看不到就看到一个大脑。我这个是这个人生来就是标准的一个大脑的动物。然后呢，除了大脑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嘴巴。我除了一个脑就是一个嘴巴，从小就好变，什么东西变嘎啊，无骨无顺，打破砂锅给我问到底，给我缠上的人，金老师曾经被我缠过，给我缠上的人，他不抽丝八骨，吸骨为笔，对不对？剥皮为纸，刺血为墨，对不对？写他个10万字都写不完。我逼人是逼到这么狠的，以前我是这么狠的人， 我对你们算是客气的。我从来不这样子骄傲的。我觉得这是我俱生带来很烂的习气。我这一生来的功课就是要把这个嗔习给它处理掉。所以我那天我也跟另外班上的同学讲，我真的越来越体认到我这一期的功课就是要断嗔习。断嗔习。嗔习那么的维系，什么时候才能够断清净，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当你知道还有障碍的时候，你要客气一点嘛，你要谦虚一点嘛，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好的部分，你永远要看到自己不如的部分嘛。所以每一地的菩萨都有一个名字叫做障，初地的菩萨叫做意身障，对不对？二地的菩萨叫做邪行障。所以绝对不敢称自己是菩萨界弟子，还有怕死人啊，对不对？我虽然也受了菩萨戒，我才不敢是说跟别人讲我是菩萨戒弟子，对不对？那好帮灾的更笑戏啊，因为如果别人有他心痛，一看我的心那么的脏，你是菩萨？各位有机会去读应顺导师成佛之道，他成佛之道都是写人写寄送，你请去看大乘不共法的第一句偈子，给你们这个礼拜功课四句偈，成佛之道入大乘不共法的四句偈。我曾经在四年住的那一堂课，第一堂课我就讲了这个四句偈。成佛之道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应顺导师一开始他的体认，大乘不共的四句偈。你们如果家里有成佛之道，翻到大乘不共法，应该是第五章了吧？你翻开第一个句子，四句偈。你们把它抄下来，印在额头上，每天思维一下，那个会让我们警惕，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大乘行者？因为一个大乘行者是真的修六度四摄的真实菩萨，不是共三乘的行者，不是五乘的行者，是真实一个直接入地的行者。你看看什么样子的个性，什么样子的个性，什么样子的心情，每天在想什么事情，他心里面是怎么样安住的，才叫做菩萨。你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就写了四句话，很简单，就把菩萨的性格啊讲得清清楚明明白白。约我来讲，就是知道自己有什么障碍，对不对？每天打坐已经不是在思考唯识二种种，已经不是在思考明明自性无所有，也一不观其意一他之相，不是想这些法义，还在想这些法义的还堕一个知见中途，还在地前，根本连地入地都还没有入。对一个入地的菩萨行者而言，他脑中想的根本已经不是法义。一个圆满入地的菩萨，他所有的身心法界通通是事事无碍，他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无障碍，不但无碍，其实还要加上无着。请各位看2361页，如来地的最后两个鱼痴，第二行，于如来地有二鱼痴，一者一切所知境界极为细，那个字新闻分版是错的，着，极为细的执着了啊，有最后一品，为什么加所知境界就是所知障，是俱生所知障最后一品，那个极为细就是最后一品，是最后一品的那个执着。这是俱生的所知障，你对于你的所知境界还有最后一品的不明白，就是无明了。那个无明在大乘起信论叫做生相无明，你还有如是生的念头，你还有怎么会生成这个样子，太安呢 why me， 还有这样子的不明白。当你对于你的所知境界还有最后一品这么维系的不明白的时候，当你要把这个东西断尽，才叫做如来。第二个，还有一个极为系爱。为什么前面那个着，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证到毕竟清净，你心中还会着你的知见， 然后那个自见会障碍你今天知道毕竟空的实相。你根本不晓得前面是没有障碍的，你不知道，可是你还是会立一个生相无明在那个地方障碍你，障碍你。好，这个以后入菩萨地详细再来讲这个事情。那么什么叫做即为系爱？着是着空，对于毕竟空的实相你不明白，爱爱有妨碍你去施舍一切的万有。因为如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德，就是因为你要度尽一切众生嘛，所以你要为他巧立一切的方便善巧，对不对？帮众生搭桥。可是如果你没有搭桥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都是属于世间分别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办法骗学一切的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办法对一切有相的智慧，不管是世间出世间一切有相的智慧，虽然入地以后修的是无相三昧，可是如来还要骗学一切的有相。如果在这里你对于骗学这些有相还会升起烦恼，还会升起没有堪能的那种肩膀扛不起来的怯弱性，对不对？畏畏缩缩担当不起来的，这个叫做烦恼障。为什么？害怕嘛，害怕嘛。哎呀，天塌下来个儿高顶着，所以呢人千万不要强出头，讲这种话的人绝对是罗汉性格，对不对？一看到那边有问题，哪管三七二十一，纵使身上没有提防在那里，看哪一个指头塞了进去，对不对？一塞进去，塞到人，直到你被发现，你可能已经冻僵在那里。因为任何懂得力学的人都知道，一个提防只要有一个破洞，对不对？只要有个破洞，如果你不堵住让水不进来，因为后续的裂痕都是怎么来，都是陆陆续续由那个破洞渗水进来的震动，水分子的震动把所有的结构接阻掉的。所以唯一能够让它延缓解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塞住。如果那里只有一个洞的话，如果你是菩萨的话，你看到提防当中唯一的那个洞，你身边找不到任何东西，手上哪怕就是你的手指头，你插着那边会等到人家来解决问题，纵使牺牲生命死在那里，心中也一点遗憾都没有。等人家来看到这个尸体已经僵在那里的时候，他这里嘴角是上扬的，绝对不是立起来给包啊的，绝对是手指插在那个缝上含笑而终的人。这个叫做真实菩萨，这叫真实菩萨。哎呀，于是有很多罗汉性格人就说，哎呀，他恐看阿含经明明就告诉我们当个解脱的阿罗汉就好了嘛，对，我们也要帮忙众生，随缘尽分嘛，对不对？帮得了帮，帮不了算了啦，解脱比较重要嘛，对不对？赶快证四果阿罗汉嘛，对不对？哎呀，要回愿说婆，啊、他要干乎了，对不对？我只要把这个道理教出去，把人来走的后啊，你没有想到这样种想法的背后，难道不是断灭见吗？为什么入四果的灭尽定也好，无余涅槃也好，就是不来的呢？你怎么知道你就不来的呢？如果你认为入无余涅槃就是不来了，纵使三果名为不来，它也不是真实不来，是不受杂染生死而来，懂吗？不来是不再受杂染的生死而来，不再蹭着三杂染而来，叫做不来。不受后有是不受三杂染的后有，但不是不再来了，不是生命的生死流转就永死断绝了。如果阿罗汉的究竟解脱境界是断灭一切的生死流，我跟你讲，那种道路不学也罢，因为人本来就会死嘛，死了就死了，你怎么知道你会再来，对不对？如果人死如灰灭，阿罗汉就是如他文字上所说的那个灰灭境界的话，如果我们只图着一个活着的时候， 尽力做啦，我把我道理讲给你们明白啦，对不对？每个人都一定要这样子的，只有一个法门，那个法门就是四念住啦。你不了解四念住背后是什么生意，不了解四念住的菩提分背后有一个甚深秘密，有一个更大的法界蓝图，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而那件事情不妨碍解脱的哦，不但不妨碍解脱，菩萨帝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无我，因为其实菩萨帝虽然讲法空，可是重点仍然放在无我无我所，跟阿含道完全没有两样，完全没有两样，因为我空就是法空，如果你还有二空，就不是真正知道毕竟空，真的毕竟空不是有我空之外还有法空，不是法空之外还有我空，不是我空比法空高，不是法空比我空高，而是知道我空跟法空根本就是一真，对不对？最后还是要解决无我，可是问题就在无我的境界，一个真正无我的境界是应当念念都为众生，真实没有自己，乃至于没有我在生死，乃至于没有我在涅槃的想法，通通要归于清净啊。如果生死涅槃的二元对立的想法还不清净，你还于中有取舍，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佛道，你就以为佛道跟解脱道是违背的，于是就在那边分别，哎呀，我是先成佛再来度众生呢，还是度尽众生再来成佛呢？我跟你说，这就是戏论。如果你读完地藏经还在那分别说地藏菩萨到底现在成佛了没有，这就是戏论。如果你不了解地藏经里面那两位国王，一个国王是想要发愿先成佛再来度众生，一位国王是想要生生世世度众生不愿意成佛，于是你就会读完地藏经之后就很赞叹后面那位国王，而怎么样贬低前面那位国王，自己以为是大乘，错了。我以后会有机会讲地藏经的时候，我要去纠正这个问题，不是的，圆圆满满百分之百的利益众生，就是百分之百的自利解脱，只有百分之百的利身当前提，才有办法做到究竟的解脱。解脱要怎么定义罢了？所以，学习菩萨地，老实说一句话，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对生命的态度，非常矛盾，非常难的思考上的冲撞，性格上的挑战，知识能力边际的一种两刃相交。我敢说一句话，我当时记得我在讲菩萨地的里面的第四品正式一品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初讲正式一品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今天我如果发心想要讲正式一品，其实是要去面对一件很难的事情。于是有许多学长听我的正式一品，听了心中其实是有点难过的，如果听得懂我的意思的话，其实是有点难过的，因为那种难过是真实觉得菩萨道难的那种难过，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走这条路的难过，去发现自己一直以为自己是大乘行者，却发现自己不是大乘行者，原来我都一直在顶着大乘行者在走解脱道，其实跟发愿要走声闻阿罗汉道的人性格种性，你的思维，你的价值观，你的生命观，其实没有差太多，完全都是什么孤丘鼻波会，每天在那骂声闻，骂得要死，自己不了解自己其实也是个声闻。当今我们今天不管走人间佛教也好，或者是走声闻解脱道也好，今天大乘小乘的辩论到现在，墨学当初开始发心在十二楼发愿，然后到七楼跟着简老师，他在那个地方开一个内典研习班，然后呢我去跟简老师听了几堂当时在那边练讲的学长，于是大概带我去的第三堂课，简老师就问我，你来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又瘦又黑 病恹恹的。然后呢，他问我说我要干嘛，我说我也想练讲。他问我我要练讲哪一部，我说我要练讲地藏经。他说不行，因为当时有一个方学长已经在练讲地藏经。于是他跟我商量了半天，就叫我要从圆觉经下手。后来发现我讲圆觉经里面，圆觉经我居然用圆觉经的大数来讲，而圆觉经宗密大师的大数里面有很多小史中顿圆，在史教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相史教唯识的法义。他发觉我在讲唯识的法义的时候好像很溜，他问我说我是不是学过唯识，我说是。他说好，那你就在三楼讲唯识。于是我就讲到现在，今天这堂课就讲到现在。于是杰老师给我定位，我这一生到底要学什么，向哪位菩萨学。虽然我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国，可是我这一生的本师却是弥勒菩萨，当来下生佛。我要跟他学什么？学慈悲三昧，是我过去多生多劫来最欠缺的一件事。我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夸耀，就是不够慈悲，就是不够慈悲。但是我过去都以为我是大乘行者啊，对不对？请问净土宗难道不是大乘吗？是啊，我也受过菩萨戒，难道不是吗？我受过菩萨还不止受过一次啊。可是我是真实菩萨吗？我才发觉不是啊，学过唯识之后我才觉得我真的不是菩萨呀。我学过空以后我觉得大乘简单，对不对？我学过唯识之后觉得大乘难，真实难，登天难，登蜀道难，登蜀道难，学唯识更难，学般若难，学唯识更难。学了唯识以后，般若就变成豆定泥干。记得各位去听妙老在清凉寺讲瑜伽师师利论，他每次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在背后听到维系的笑声，那个笑声就是哇大姑西哇的笑声。因为真的我觉得我当时那一刻妙老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跟他是心心相印。今天好像都在打闲岔，其实我主要跟今天各位学长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摆在你眼前的障碍是什么？很多人一学佛就要想说，哎呀，哪里有光明，对不对？我今生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对，这些都很重要，这些很重要。目标确定，回头过来，你立刻马上应当要发现是你的障碍是什么。于是，如果你不肯老实的在面对你的障碍，学习处理你障碍所有一切应当要的法要，而在这边不耐烦的话，老实讲，你算是菩萨吗？你连个解脱行者恐怕都称不上，不要说是菩萨了。何况你去发愿要去承担你要为别人讲说的东西，对不对？你今天如果只是自己读，老实讲，我读在家里很愉快，我不用去查很多，我根本懒得查的资料。我每次跟李丽讲，你这个东西查清楚，我不喜欢讲这个啦，亮雕吧，亮雕，哦，跳雕，遮雕。对不对？啊，他从我一块学唯识学了两三年了，到现在为止，我就说，当初我叫你要学，是不是还是要学？他现在给我点点头，对，早学就好了。我哪早知道就哪要学这么多东西？不要以为学了菩萨道以后就不用学很多东西了，因为你学过很多东西，你就了很多东西了。其实你到了碰到境界的时候，你才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真实障碍菩萨的事情，那些事情都完全跟烦恼无关，你知道吗？都是因为你给薄才会出来的问题。可是当一个菩萨给薄碰到那些问题之后，他生出来的心不是退转，他生出来的心是更勇猛更精进。你发觉这种人是不是早罪受？这种人是不是受虐狂？绝对不是。这种人成就解脱的功德是比别人更快的，知道吗？你们或许会怀疑啦， 不对啊，应当还是要先解脱才能够成就菩萨道啊。如果你们心中还有这个疑问的话，这就是我今天发心要学讲菩萨地的理由。我一定要说服到只要你们不离席啦，我知道中间会有很多人离席，你贡献挖哥正题也不讲，到现在为止法相加这物件下几条乌帮弄不不弄不弄弄不被改水，你等于自己看就好啊，干我啥事？我对不对？我可以这样子讲，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当我过去在学这些事情，当我把这些事情变成我的生活这实践的时候，我碰到很多价值观的冲突，我必须要跟各位算是打妄想，跟各位把我的心得讲给各位听，是这样。所以我跟各位讲怎么读今天的这个表，今天这个表是实地的最后一张表，读完这张表之后，实地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谈。所以以后我们去读舍大僧论也好，菩萨地也好，凡是讲到实地，大概不超过我们这几次画的表。你把这几次画的表拼起一张大的图，通通用实地的名称贯穿，大概不超过这个范围，那就是你的法要，对不对？好，今天如果你要问里面每一个藏是什么，我只能跟各位讲，鳌拜力度柳利的哉，鳌拜力度柳利的哉。我今天只跟各位讲第一件事情，所有这十一地的障碍当中，只有初地的障碍叫做分别二障的体。为什么？因为你入初地，一定要把分别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断尽，才有办法入初地。所以障碍正初地的，就是这个障，什么障？三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把这三杂染发动你去造业，造业的因是什么？造业的因就是因为你有烦恼嘛，所以烦恼杂染就会逼迫你去造业，于是会有业杂染，因为你造业杂染就有业因嘛，于是你会受一手果报，就有生杂染，因为生就不自在，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过去曾经在佛学概论当中学到的所谓惑业苦，烦恼障、业障、报障。不管你用什么名称，就是讲这三杂染。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三界，就是跟这三件事情过不去。如果你能够扶住、哦、你能够扶断这三杂染，你只要不被烦恼逼迫去造不得不的业，因为一旦造业果就逃不掉。但是我们发现要断三杂染的人，业跟生杂染之间还有一种功夫，纵使业因造，他懂得忏，他懂得做法忏、取向忏，乃至于懂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无声忏。如果你能够学习无声忏，业因虽然有，业果不见得受，你可以免受生杂染的逼迫。虽然还在生死流转当中，可是他会借着生流转当作是菩萨道的增上缘，对不对？一期一期增上广大无边的智慧。所以菩萨的智慧发现在哪里？发现在业杂染跟生杂染中间，这个之间修缘起观。缘起观的成就就是无相三昧，解脱道管断什么？断烦恼。所以他就是要把烦恼断尽，然后呢让什么？业不再造，对不对？业不再造，果就不受，对不对？所以二乘人从哪里断？从烦恼杂染到业杂染之间的因果事当中断，对不对？他只要清净烦恼，业就不造，业不造就不受后有。而菩萨在哪一段？烦恼许他分别不生，俱生纵使存在，但是从哪一段？从纵使不得不要为众生故作，做什么？做立身事业。因为菩萨是以立身事业为本，他要为众生说法，说法就难免有口过，懂吗？所以老师讲，只要发心要说法讲经的人，要有两个打算。第一个打算成佛，第二个打算下地狱。怎么当讲经说法的人要有这两种打算？你说的对就成佛嘛，对不对啊？说不对就下地狱嘛，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的。我们只要走上这条路，是我们俱生来的业障， 这个业障就是不得不要去做说法这件事情。因为说法，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佛，所以就会有口过嘛。有口过，就要问观世音菩萨饶不饶你啦，对不对？他愿意提携提携你，你可以免堕地狱；不提携你，你就要到那边去参访一下，对不对？就跟地藏菩萨报道说：“来，我当你助教来了，我当助教来了。”懂我意思吗？所以啊，这老师就常常讲，很多他班上满堂的学生就很羡慕。他说：“郑老师，我好希望有一天有人够跟你一样讲经说法。”郑老师老是劝：“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你好好当在家菩萨就好，懂吗？因为你要当人家的老师，要背很多业力，你背得下来背不下来，这是本事。你已经最坏的打算，你一定要打算好，对不对？你有春班，有机会去遐行行的吼，你若有这个暗神吼，你才来。”阿里老伯就暗省，我好像又劝退很多人不想学讲经了、哦、不用怕，只要你练讲，旁边有人帮你怎么样护法，帮你作证，因果他背，你不用背。所以礼拜六晚下午啊，不是有人学在那边学讲吗？我为什么要下堂来跟他坐旁边？要担那个因果。我智慧当中，我能够防得住的，修改得了的，我修改，对不对？能适当回应的，我回应；回应不了的，我就必须要承担。所有我们今天的皈依的师父也都是这样子，也都是这样。所以没有理由把师父的果报哈，这一期的果报，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因为他背的业太重，他业绝对不是他造的。因为他要背众生的业，背他愿所行而他带的业，因为他带众生受苦，所以他显出很多很多苦，很多身体的不自在。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人不是圣人嘛，膝盖在拍孔啊，那是圣人呢？通常啊，圣人都死得很难看，没有一个好看的，对不对？死得很好看的哦，当然了，也是古佛再来哦。可是他通常也都是示现罗汉、阿罗汉道的解脱境界给很多人当作典范。可是只要发愿当菩萨道的导师啊，通常因为他背的业太多啊，结果也不会太好。哎呀，你们就害怕菩萨道难走，我看还是菩萨地卖听，对不对？回去听阿含比较好。阿德说你起，我也不会反对你，因为本来就该读的，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读过阿含啊。对不对？很多人连什么声闻解脱道都不懂啊，你应该回去学的，是应该回去学的。不管你，否则你搞了半天，你以为是大圣，最后你还是阿罗汉啊，还是最后还是这样，你根本从来这一辈子生生世世也没有搞懂过什么是菩萨道，你从来也不了解菩萨道的究竟解脱的圆满到底圆满在哪里，你不了解的，你不了解的。当你知道。这么困难你还敢走这条路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心里面会有一种清安会出现，那种清安是菩萨道的涅槃境界，不晓得你能不能懂了哈，那才是究竟的无我吧。如果你真的了解无我，无我所应当怎么体现，不妨在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当中去思考思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联合报联合副刊啊，里面有一我是今天才看到、啊、今天是中上中下的中吧，一位郝伯村的好好名义，这位大德我不晓得他是谁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各位如果自己家里订联合报的话，或者你们回家假定超商还有卖联合报的话，你们去买，如果没有的话，我把上中下凑齐了以后啊，或许我们影印大家传着看吧。我念其中的一小段给各位听。他的标题啊，粗体字这样写，他说：不知不觉中，我越来越偏向于以一种生活哲学跟思想，而不是用宗教信仰来看待《金刚经》。 因而啊，我越来越不注意佛堂的设置跟清理，进佛堂礼佛打坐也越来越不规律，次数越来越少，偶一为之。他今天我不晓得上集是什么，在终极里面的文章，他大概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在写，他本来从一个很虔诚诵大悲咒啊，然后呢去朝山，然后呢因为他学了六祖坛经，因为他学了金刚经，学了心经，他慢慢觉得修行不需要那么辛苦嘛，对不对？盖庙是错误的，慈济的慈善事业是错误的，然后呢把上师观作如佛这样子的偶像崇拜是错误的，在泥塑墨雕面前呢做五体投地的礼拜是不必要的，生活其实就很简单嘛，应当只是这个自忘即觉，觉忘即离嘛，应当就是这样就好了。我简单跳过他三分之二的篇幅，那个中间的过程你们回去自己读就好了。然后呢他转到终极最后一段文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我没有意识到的是，不知不觉中我越来越偏向于以一种生活哲学的思想，而不是以宗教信仰来看待金刚经，因而我越来越不注意佛堂的设置与清理，进佛堂礼佛打坐也越来越不规律，次数越来越少，偶一为之，是刚才片头的话。所以从片头的出体字到他文末的这段话前后呼应，就告诉你整个他的生命的转折，他的体会从这里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他一开始学佛以为是朝山那一套，后来学了金刚经以后就觉得朝山不对，对不对？自在才对，一切观空才对。到这里他又有一个转折，他说，我以为就一个在家信徒，以一个黑户就是不公开承认我是佛教徒，再也不去挂念珠，再也不会在任何的表单上填写信仰是佛教的人，叫做黑户佛教徒，可是自己还在读经，还在相信佛学，还在听课，还在学佛，可是早就把自己三皈五戒的戒牒皈依证早就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早就把自己受菩萨戒的曼衣不晓得丢到什么地方去，这些人就叫做黑户的佛教徒。他说，我以为就一个在家信徒而言，以一个黑户佛教徒而言，这样也就够了，大悲咒早就被我弃置在杂乱的佛堂里某一个角落去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呢底下的编辑给他下的刊头是16年后的重逢，就是他的前面两段学佛的经历跨越16年，16年间跨越两个阶段，这里面临他学佛的第三个阶段。他说，时隔16年之后，2005年11月我又有了一场类似当年隔夜之间湿疹全好的神秘经验，只是这一次的震撼程度非当年所可比拟。我的妻子 J 啊，可能是 Jenny Jennifer whatever 或者是 Jane， 我们学英文的大概猜是这样的名字吧，因为发烧加上左臀部一个红肿块而住院检查，两个星期内情势急转直下，医院宣布 J 是败血性休克而住进加护病房，院方发出病危通知的那一夜，他在半昏迷状态当中一直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是因为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那个不是败血症，而是急性肠胃炎。你知道会有声音在你诵普门品六字大明咒大悲咒乃至于往生咒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声音告诉你，你不需要害怕，该死的反正就会死，对不对？不该死的不是人家说的那种病，你心里面会有一种明白。他说，那不是败血症，而是急性肠胃炎， 才得以熬过漫长的一夜。所以他陪在他妻子的身边。第二天转院以后，他的太太 J 啊，仍然挣扎在生死关头的早上，是因为我在清理佛堂的过程当中，重新找到当年所读丢在那里的大悲咒，一遍一遍的读，涕泪交加的读，才让我重新找回生命中的依靠所在。那一天我进加护病房，看到 J 像一个紫色充气娃娃一样躺在那里，白血球指数从以前一天的25000上升到37000，表示发炎的程度加重了。四大悲咒让我集中心念，不停按摩在冰冷他的手脚上，终于大谢特谢，证实了那不是败血症休克，而是肠子发炎。这篇终就结束了啊！我急着等待明天的联合副刊，你们也不妨看一下吧。敬告各位，以为在学大乘，以为在学禅的啊，禅盒子。佛法不是科学，不是哲学，它可以是科学，当然也可以是哲学，可是离不开的一部分是宗教信仰。你可以说宗教信仰是反智的，可是我说佛法的信仰是100%的智慧，那个智慧高明到能够让你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行之不怨不悔，在别人看起来的极大尘劳逼迫当中而能够得大自在。想想看吧，一个小 baby 小孩童10岁不到，用他的手指头撑在提防，冻死冻僵在那里，含笑而终。试问各位学长，你们笑得开来吗？你们笑得开来吗？这是我们今天这11地藏当中所讲的障碍。如果你对这些障碍搞不明白，其实所有的法药对我们来讲当然也是知识，也可能是一个修养，也可能是一种生活哲学，对不对？也可能是一种价值观，也可能奠定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你到底生命是不是真实安住，是不是安住在我们众生的因陀罗网当中，是不是能够真正得大自在，是不是有完全跟如来一样的堪能性，你们自己应该要检查一下。今天最后的10分钟不到，应该只有5分钟的，我跟各位分享慈济2005年12月25日初刊的慈济杂志，它页码在哪里啊？哦，140页，这边有一篇介绍我的偶像，这位偶像不是佛教徒，他是个基督教徒。这位偶像，他的标题是引导乞甲郎重拾人的尊严，献身乞丐拯救的施乾，乾坤的乾。这位大德是台北爱爱寮爱爱院的创始人，他其实这一生只活了40几岁吧，好像47、48岁就往生了。他家里在日据时代很有钱啊，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当时就赚很多钱，可是他舍掉他的高薪的工作，把他全部的家产变卖，然后呢成立收容所，收容乞丐，收容游民。他一生就奉献这个事儿。当时他的原配妻子在他从事这个过程当中生病劳苦啊，累死在他工作上。之后他去日本找他的同学啊，找他的师长募款，又在日本娶了第二任妻子。那妻子呢请回台湾来以后呢，在他往生40几岁往生以后，他又继续主持爱爱院，一直到现在。当然他的第二任妻子那位日本人到最后抗战结束，那个时候国民政府问他说，你到底要归化中国籍还是要回到日本，他最后选择放不下爱爱院，于是他选择说我归化中国籍，以一个日本人原来可以回去他娘家过日本少奶奶的日子吧，对不对？他不回去，他一样老死在台湾照顾那些乞丐 照顾那些游民。那现在那个爱乐是由他的儿孙辈在继续负责。各位如果有机会去找到慈济的这篇文章去读读吧，他有个愿，希望消灭全台湾所有街头流浪的乞丐。或许乞丐救不完，可是他希望做一件事情，他要救的不是乞丐的贫穷，有一个比贫穷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乞丐人的尊严，一个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今天有很多人有钱到不晓得尊严是什么，这些人其实不是要你给我一餐饭而已，这些人真正要的，其实每一个人都应当值得争取的，也不过就是一个做人的尊严。可是我们今天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最起码的尊严？他在片头啊，慈济的编辑啊，引了一段乞食调，这是歌戏来乞食调，我用台湾话念给各位听。有良啊，头家啊，来听叹嘞，听叹着咱嘞，歹命的人哦，好心嘛阿进嘛，来助咱咱嘞，助咱着咱嘞，未讨叹的人哦，街头巷尾。伊就四界数，踮伫门边讲好话，求着一碗冷暗糜，互人看见嘛，无问题啊，无问题。这是寡语来的乞食调。其实，一个乞丐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要你一餐饭，不是要你十块钱、一百块钱。你纵使十块钱、一百块钱给不出去，因为。其实像我现在也没什么钱可以做什么大布施了，可是有一种属于人的尊严吧，啊，属于人的尊严吧。然后呢，我曾经很在这堂课吧，我曾经讲到基隆庙口有一个老阿婆，她其实本身是一个游民，可是你知道怎么过游民的生活吗？她到基隆庙口里面的所有市场跟摊头要那一天他们卖不完的东西，然后呢分装带到他游民聚落的地方，不是自己吃，他为大众吃，因为他有这种识字辨聪，知道哪边可以讨到很多还不错好吃的东西，所以慢慢因为他结缘的量啊太多，所以慢慢开始有市场的人帮他怎么分装，帮他收集，那慢慢的开始有很大的一块地方可以帮他怎么样分送，能够帮助很多人。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啊，原来游民不只是向别人乞讨，乞讨也可以变成什么丐帮，因为他不只是帮自己，帮一群跟自己命运一样的人，帮一群被人家称为美偷谈的狼。可是他不是不愿意去偷谈啊，你就没工作机会啊，对不对？整个国家，整个这个社会，整个这个企业根本就把他所具备的能力都淘汰在这一个生态圈之外，请问你给他什么尊严活下去？那天我参加一个读书会，那位我觉得也是观世音菩萨示现嘛，他就跟我讲这句话，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知道他有意思，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知道国外有一位旅行的演讲家，他四处去旅行演讲，一个主题就叫做如何远离贫穷。他跟一切教成功之道、潜能开发的演讲者不同，他所要离开的贫穷，不是经济的贫穷，而是价值观的贫穷、道德的贫穷、人最起码尊严的贫穷。生活不晓得怎么样能够离欲自在的贫穷。我那天也跟各位讲啊，我今天体会到，我今天觉得我这一辈子要做什么事可以做到死啊，可以做到死。各位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从小口条就顺，天生就是要靠嘴巴吃饭，对不对？我做什么事情最能干，我觉得我的讲话还蛮可以听啊，我读书很快， 我记东西很厉害，我可以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呢很能消化，而且很有感触，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也不能够有什么，也不能做大商主赚很多钱，可是我觉得我能够用这个嘴巴讲很多事情，把我能力力有不逮的事情分享给很多愿意听的人，只要心中有感动，大家随缘尽分，尽自己的力量，做自己身边，不要太远哈，不要故意跑到非洲去，我可没有叫各位去做这样的事儿，因为当然非洲的难民是需要照顾的，可是所有的照顾，包括慈济也好，当然他心有余力去照顾别人，上人他的要求是希望回到社区，对不对？每个人在社区都有个通报系统，平时我就照顾我社区的人，对不对？当哪一个地方有急的难，需要去拔除他的苦的时候，大家动员嘛，对不对？去做那种事情。所以当然慈善不是真实的佛道，可是佛道包括慈善。佛法不共的绝对是智慧，可是智慧不爱不妨碍一切的世间事。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世间事没有世间心，因为世间心是欲，出世间道的行者是离欲知足的行者，这件事情是不一样。拉拉杂杂讲这么多，也是希望再一次的跟各位更深刻的去体会。最后讲我随身携带的两件事吧，这是我用一个，为什么要用塑料袋包起来，因为我那个背包是布的嘛，所以只要水一打湿就会湿啊，所以要防湿啊，所以我就把随身做功课的东西是什么，千手千眼大悲忏法的折本，里面呢夹着一小本的普贤行愿品的寄送，这是每天的定课，然后呢半月就是送瑜伽菩萨戒加上法华三昧忏，这是我的定课。你说我的定课有很多，就是这些，那平常每天的念佛不计其数就不在此列啊，再不在此列，这样子跟各位分享我是怎么来安排，从我第一次开始讲分别第二波罗蜜品，一直到今天本来应当要跟各位报告十一第一藏，其实就是我不晓得怎么行菩萨道嘛，对不对？我有行菩萨道的心，可是我每天有这么多自己的烦恼，自己都家事，自己眷属因缘都搞不了了，我怎么去管别人的事情？很多行菩萨道的人在这边是有困惑的，我告诉各位，这种困惑就叫做所知障，你不晓得在哪里用心，处处有这么多事情要做，需要有多少从地涌出的菩萨去做都做不完，怎么会没事干？那是因为我们有所知障，障蔽我的双眼，障蔽我的心，于是我不明白要做什么事。一个真的懂的人处处都可以做。好，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就会把这段文念过哈，简单的消文，我想我画这张表就是把很多的注解哈拉上来，用色大声论这个分别瑜伽品里面啊，就是瑜伽十六里面的资料帮各位整理一下，我想各位分门去读大概就知道每一地藏是什么东西啊，我想各位跟我学这么久了，文字障碍大概还不至于那么重吧，啊，各位可以读，我们下礼拜念过这段文之后就继续往后头哈，后头看看能不能够继续学，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里。